你看到保乐金基啊，就提通知幺零八页，然后本案是和平作战的薪资不借及服务案，它是用于治疗全身型脓化性肝水花朵的成人病人，它这个简称是 GPP。那接下来请帮我看到补充资料第九页，那这个经第六十七次用理会议结论是认为这个药有疗效不确定，所以暂时性支付纳入给付两年，然后签订给付协议，那已知国家在最低价日本合约是221678元。那请考上并请考上与协议届期前半年提出病人使用资料以作为重新检讨的依据，啊，唐山会议线疗效或是无实证疗效就取消支付。那本案用理协议期间是2013年7月1号到2015年6月30号，因协议将届期，所以资本会讨论。那接下来请帮我看到就是补充资料的第11页，三大主要 MDF 是建议情形，加拿大跟英国部分都是建议降价后就是有条件支付。那澳洲目前没有相关的报告。那请看到第补充资料第12页部分，国际药价就是它目前持国最低价是日本的2024-02，但健保支付价已经是目前的国际最低价。那在健保署财务影响推估部分，在2013年4月，共拟预估的人数是1515人到1551人，那年度药费是0.53亿元到0.69亿元。那后续本次就是2013年、2014年的实际申报资料推估，未来五年的用药人数是31人到41人，然后第一年到第五年的年度药费是0.14亿元到0.19亿元。那请翻到第补充资料第13页，在健保署意见部分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转为一般健保支付项目。那是考量本土观察性研究在 GPP、GA 总分、脓泡项目分数及急性发作次数等多项指标上均呈明显改善，足以佐证本案药品具疗效效益。那唐山表示，健保署协议方案可能影响产品的供应稳定性，所以请健保署暂需审慎评估整体影响，所以请健保署暂缓列入本次会议提案。那考量本案的协议书以2015年6月30号届期，所以依程序提至本次会议讨论。那建议本案药品维持现行健保支付价，就是持国药价最低价。那请要健保署依程序与厂商议价协商，并重新签订药品给付协议后，使由暂时性支付项目转一般健保支付项目。预算来源来自新医疗科技。以上报告。
谢谢。那我们这一个肝癣的用药的部分，到场的专家，我们请赵小秋理事长说明哈。谢谢。
好，各位委员大家好。我想那个 Stelvigo 是一个就是针对我们急性的脓泡型肝癣，那当初其实是蛮难推估台湾目前有多少的病人，因为他就是有时候来就是全身脓泡，后来好的时候是好多年都不会出现。所以那时候我们学会是有做一个我们自己本土观察性的一个研究哈，因为 case 数目就是在1年半的时间哈，所以我们事实上因为还有加上风险的医师，我们事实上不知道，这针对是我们学会的，但只有12位有治疗到26到30周，那事实上大部分的病人大概都只有一次的治疗，大概只有2位是就是还要就是有第二次的治疗，所以相对的治疗效果是对我来说是蛮好的啦。那有些人还是会在6或9个月之后还是会在 recurrent， 不过那还有就是我们收的案子比较少，是因为当初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估计是就是只要是有脓泡型肝癣的病人，然后他的严重度到一个程度，那后来是在专家会议的时候，就是因为怕 case 数目太多，所以就是病人一定要一个6x36 RN 有突变的部分，他才收入。事实上，在其他国家是所有脓泡型肝癣都有收入的部分啦。整体上其实就是我们在学会的评估，它应该是药是有疗效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进入就是健保的给付，而不是还停留在暂时性支付这部分。谢谢。
好，谢谢赵理事长的补充说明。所以这个案子经过专家的评估，是同意转为一般健保支付了哈。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提出来讨论的？朱代表，朱理事长。
刚 理事长有讲到，就是说在他们的观察，自己观察只有大概七八个 case 嘛，那 case 数不多了。那确实这两年看起来数目也不过就是大概三十个人左右嘛。那当然我觉得收集很困难，但是理事长刚刚也讲到说，在他们疗效虽然有进步，但是有些在八九个月还是会 recurrent， 会复发嘛。所以这个到底有没有达到，是你在治疗期间它的效果比较好，那还是说有其他的状况。那第二个就是刚刚主席有讲到，既然专家会有一些 KPI， 那这个案子的 KPI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到底有没有达到健保署当初在进来之前在专家会讨论的这些状况。不然其实你今天问我这个到底要不要让它变成正式起步，啊，我怎么知道？专家认为治疗的感觉有效，但是还是会有 recurrent。那当初我们评估希望进来的时候，是这个 recurrent rate 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有没有达到它会减少，或是甚至降得更低呢？还是怎么样？这个完全都不知道。所以你今天说要把它变成正式的，我也不知道该说 yes or no。
好，谢谢朱代表。所以等一下再请理事长补充说明。那请大家看到补充资料的第十页的幻灯片的上面的那一张，就是说评估的指标其实有包括主要疗效指标、其他次要疗效指标跟其他的部分，所以有上市后的集中分析跟本土观察性的研究了哈。这个请赵理事长补充说明。
其实我们自己收的案子里面，像病人都不需要再住院，以前有时候病人可能会住院住算月的，甚至我们还有病人就还是会很严重，然后肋骨髓又没办法控制的时候会拖蛮长的时间。那现在这个新的药物几乎我们就是可以在门诊用打针的，然后它的脓泡可以在一两天就会消失，其实对病人的 life quality 是影响蛮大。跟以前我们都要用 high dose 的 steroid 来治疗的话，其实对整体病人 是有蛮大的一个差异性。那本来脓泡型肝显它就像肝显病人，它我们没有办法去根治它，我们只是希望它能够在一个治疗之后能够越久，就是不要太快就 recurrent， 就是又重新又要再上诊。那大部分现在我们在台湾自己的就是当初厂商的临床试验时候台湾也有加入啊，那大概都可以在九个月左右才需要再上车再治疗。所以整体上其实我们是有看它的疗效，还有 recurrent 的频率，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十二个 case 只有两个 case 是有治疗到第二次，其他都是一次的治疗。所以我们一共追踪了大概四十周的时间。那我们现在还是在收 case 啊，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了解我们这个疾病在我们台湾本土到底的盛行率有多少，然后还有病人的一个用户，还有对药物的 response。所以我们是有一个 program， 就是会去观察这些状态。
好，谢谢赵理事长的补充说明哈，也谢谢朱代表的提醒哈。那其他的，朱代表，
这个案子我建议，因为他反正暂时性支付也在已经进到健保的范围，对病人的使用其实不会影响哈。那刚刚那个专家也讲说，大部分的病人都使用做了一个疗程。那还没有完整，是后面的，所以是不是我们还是把它放在暂时性支付？其实对病人、对临床的医师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然后再看一年或者两年，然后资料就本土的资料观察比较完整以后，我们再来讨论。那第二个，我是建议他是不是健保署这边跟两个医学会去讨论一下。那就今天已经进来的那三十例 case， 能够去做一些比较彻底的分析，因为理事长那边分析可能就是熟悉的里面是手头上的 case 去做分析嘛。但是健保署事实上资料这个病人是在哪一家医院有哪一个治疗嘛？那我相信也都是你科医学会的会员或是理监事啊，那去扩大他的观察资料， 会不会本土的资料会更完整一点啊？以上建议，谢谢。
好，谢谢朱代表的意见，然后那我不晓得署理这边的想法哈，组长。
那个谢谢朱委的意见哦，那自然对病人的学来讲，放在膳食性支付再继续发挥，然后我们会跟学会再提供资料，再密切提出更完整的疗效评估。好，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好，谢谢。
好，谢谢副署长哈。那本来这个案子厂商还有一些意见的哦，那我们通常暂时性支付转到一般支付的话，也许会再有一次议价的机会。但是这个案子好像厂商也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所以本来假设转到一般支付的话，也是还要再跟厂商协商。那如果各位代表跟副座刚刚的想法是不是，就还是这个案子，我们就维持暂时性支付一年，那续签给付药品给付协议，那之后我们照理是办。
其实因为他本来是百余家，去年他们换给另外一个药厂，所以可能到时候要谈说还是是另外一个药厂，就是百余家把它。对啊，所以到时候可能要，因为台湾目前也还没有确认的代理商。
所有药证
好，
药证是哪个厂商？
有药证还有。好，好，谢谢赵理事长的部分。那我们如果百灵家公司已经spin off 这个药品的业务到另外一家，我们就一起可以去谈。那这个案子我们就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是维持暂时性支付一年，那续签药品给付协议，那请署理再跟厂商再去谈哈、哦。谢谢，好、哦，谢谢，不错。好，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就接着下一个案子，谢谢。